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姚记。
我们前一个礼拜三做了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有关于怎么用科学方法来读圣经的节目。
哎呀，今天又是科学新知，莫非我们还要继续谈论吗？
嘿嘿，我想站在一样的观点来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怎么用科学方法来讲道的事情，来传福音的事情。
啊，这个真好，蒙哥很想跟你探讨探讨。
嗯，
你看我们现在也都需要啊、讲道嘛，对吧？
是。
要是你能够讲点这种讲道的办法，要是教给我们的话，哈，能够让我们一学就会。哈，这种你是不是有上过神学院啊？
这个可不可以保密啊？但是确实、这个问题提得很到点上，因为现在有两种讲道的方法，当然不止这两种了。我为了凸显这两者的区别呢，我就把它讲成一种是科学的讲道法，一种是神学的讲道法。
这两种怎么讲吗？
所谓神学的讲道法，比如说一个传道人他要去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奉献，那他得先决定了。他的感动可能是讲十一奉献，可能是讲我们一生这个人的奉献，也可能是讲过奉献的生活。那么他要从圣经里面举出许许多多的经文来支持他这个论点。那他之所以能够举出这些经文呢，又是因为他对圣经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啊，能够从神的话后面看出一些基本的原则来。这些基本的原则是经过人的归纳，经过人的演绎，经过人的整理的，这个我把它叫做神学的讲道法。
他事先对于整个圣经有一套系统的解释在里面呢。
为什么要去上神学院呢？因为他能够把一些前人所做的研究以及前人所做的整理全套的交给你。我想你的问题就是说，第一，这个方法有什么不好？第二，这个方法跟你所说那个奇奇怪怪，什么叫科学的讲道法，有什么不一样？先答第一个问题，这有没有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很好。
好，昨天我们已经火烈试试，今天你需要再还需要继续试试，到底好不好？
真的是很好，只是说这是不是唯一的传道的方法？不见得是。还有一种方法呢，我无以明之，我就把它叫做科学的讲道法，科学的传道法。
这个不是科学家来讲道是吧？
不是，所谓科学的讲道法呢，就是你有一个假设啊，圣经神的话是非常科学，是非常完全的，是非常全备的，是没有什么漏失的。这个我暂时用科学这个词啊，听众朋友可能听得有点觉得奇怪，但是逐渐之后你会发现也许有点道理啊。我们说一个产品很科学，为什么呢？用起来很顺手啊，使用的结果也很良好，又很经济实惠啊，没有什么剩余的物资，也不制造环境污染，那这是很科学了。这够科学了吧？
比较科学。
什么叫科学的讲道法呢？就是我们对于圣经先有一个这样的假设，你所要讲的无论是什么，他都已经替你讲好了，而且讲的比你还好。
那我要我们干什么？
要你讲啊，要你把他跳出来讲。这个科学的讲道法就比较不是像神学的讲道法，是从一个主题抽出各处的圣经来做一种综合性的发挥跟讲解。科学的讲道法就不太一样，大致上有这样的特色，就是你把圣经里面一段，可以是一小段，可以是一大段，这个圣经拿出来呢，你要讲的东西它大纲也替你写好了，细则也替你预备好了，你就按着顺序继续讲下去就是了。
这个我用我的话重复一下哈，
你说
有没有讲错。一种呢就是说先有一个主观的想法在里面，还有一种呢，就像牛顿这些人啊，他们看到一些事情，知道神有安排了许许多多的规律里面，这些东西都是神早就已经预备好写好的，我们只需要去读就行了。
换句话说，你不真的是在所谓的讲道， 你是在讲解圣经，讲解到一个地步呢，让它里边隐含的那些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能够把它翻出来。
你是不是有种基于一种假设，就是这一段圣经当中啊，
对，
是所有的东西都应当在里面才行。
哎，对，所以我把它叫做科学的嘛，圣经很科学，非常的完美，你所需要的都在里头，从要讲什么到该听什么，而且讲完了没有废料，绝对没有环境污染，也不需要加什么自己的意思，他都给你预备好了嘛。啊，那这也不是没有圣经根据。比如说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一个人，是巴拿巴还是亚波罗，我忘记了，说这个人特别善于讲解圣经。
啊，亚波罗，
亚波罗是吧？
嗯，
讲解圣经和讲道是不同的。讲解圣经有点像中国的说书，这样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准备起来很轻省，你永远不用担心讲什么。你可以讲完了再决定题目，你甚至可以不要题目。
这个是不是有点不负责任啊？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啊。
像种田的人，他不负责任，他光浇水，你看看，很简单。神会叫他生长。第二呢，你可以更忠于原著啊。你在讲的是圣经的话，忠于原著就使得大家的注意力是留在神的话语上，而不是留在你这个讲道的人身上。
这点我很有感触。
嗯，
有很多的名讲员，我们听得他很开心，对吧？
是，
印象也很深。往往他自己能够总结出很多的东西来。但不外乎这些都是讲的一些个人的领受、个人的感觉。
是，
但是有时候就是说，对于刚开始愿意学习富士主的人啊，有点自己感觉到功力不够。
对，除非我到他那个样子，我怎么样这样高山流水讲了那么大套东西下来，
我效法不出来，因为他那个领受怎么来的，摸不到点。
是，因为我马上就需要讲道，我马上就需要服侍了，
是啊，
对不对？可是假如有一个方法是，圣经里面拿出任何一段，我们就好好的去把它翻开来，从里面拿出很多的新旧东西来摆在弟兄姐妹面前，那就简单了。
嗯，
啊，我先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啊，然后我们再可能拿一段圣经出来讲给大家听，大概怎么个讲法。这个反面的例子可能是有一些比较崇拜他的人呢，听得有点不是滋味啊，但是请您稍微包容我的愚妄啊。因为中国曾经出了一个很会讲道的人，就是尼陀生弟兄，尼陀生先生。
尼弟兄。
当然有些人对他是非常崇拜。有些人呢觉得后来这个尼德松反革命集团后来里面有些证据是真的，那是不去管他了啊。尼德松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对，
这是他在欧洲的时候讲到的记录。他讲什么呢？他讲罗马书。
嗯，
讲得好不好？讲得非常非常好，而且对很多人有很多很多的帮助。不过呢，我要拿他从里面归纳出来的原则来说什么叫做神学性的讲道。当然尼弟兄自己本人是不太提神学这些词的啊，从他们系统的弟兄姐妹对神学还觉得特别感冒。可是尼托生先生他讲罗马书从里面归结出来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很出名。他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读圣经，他很会读圣经。
哦，这么说来他是科学办法。
这个大家听众朋友就是不要在意，我们只是要用一些名词来讲啊，这个绝对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名词，我们在世外桃源聊聊天可以啊。他读圣经是读得非常仔细的，而且他在开始入手的时候也十分的客观，不急于下结论，就好像人家在做科学研究一样。不过等他对于罗马书有相当了解之后，他讲罗马书是这样讲的，他说罗马书头八章前面一半呢讲到罪都是复数的，后面一半呢讲到罪都是单数的。
嗯，他有这样的，
那这是很对
观察。
哎，前面讲的是我们所说的罪行，行为的行，后面讲的是所说的罪性。所谓罪性就是心里面那个罪的那个罪的原始，遗传来的，生下来就有的那个罪在我们里面原始的发动啊。那么
照着我们科学心智来讲，这叫基因。
也可以，但这些不是他的话啊，这些是我们的解释。
啊，这是我的话。
那罪行呢，就是他发表出来了，在你身上有行动有表现了。
对，基因表达成蛋白质了。
嗯，然后他然后在这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边呢，他又举出了两个非常出名的原则。他说十字架是为了对付罪性，宝血是为了对付罪行。这个血呢除去了我们诸般的罪行，而十字架呢打击我们犯罪的根源。
好，
讲的对不对？
就是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这个你就得好好去读他的大作啊，他写的真的是不错，写的真的是挺好，而且呢，这没有什么我们就说神学上的不妥当啊、
嗯，
只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您刚才讲的，有点摸不着头脑。
嗯，
因为最后他在讲的是罗马书背后的一个属灵的原则。
嗯，
而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不是在讲这件事情。那可能听众朋友要大吃一惊，保罗怎么不是在讲这件事情？如果这个是对的，为什么不是他要讲的呢？
是吧？嗯，
就好像我给你一个香蕉吃，
嗯，
我是让你能够饱肚子。香蕉可能是最好的食物，
嗯，
有你需要一切营养的成分。吃完了香蕉皮一丢呢，完全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又容易消化，又有益健康。但是我给你香蕉吃的时候，不是为了要让你明白这些原则，我是让你能够饱肚子。
嗯，
你明白了这些原则，你以为能够饱你肚子吗？不是，香蕉吃下去就能够饱肚子。
嗯，不管你明白多少的道理，
罗马书所写的顺序是这样：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从哪些方面把我们救出来？比如说从神的审判，从律法底下，从死亡里面，从罪与死的律，从取死的身体，这每一部分呢、啊，怎么样的救我们，我们可以怎么样从这里边得救出来，这是他给我们的一本实用手册。
嗯，
就像吃香蕉一样，先把香蕉拿在左手上，用右手剥开来，而且是从上往下剥，吃里边的不要吃外边的，吃完了把皮收起来，你照着他的思路慢慢去读，你就可以得到许多东西。就像我们前天的节目在讲啊，我和白健在那里讲，罗马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从第六章的开头一句一句顺着他读下来，你就会看见他对我们的指示是这样。有关于你已经与基督同死那一部分你得知道，与基督同活那一部分呢，你得相信，这是他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原则。这个顺序基本上是保罗已经写清楚写好了在里边的。你在第六章会读到这些，大约有三个知道，是有关于你的过去的，也是有关于你的救人的。在那个知道的基础上，你又会读到一个相信，就是信必与他同活。当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每一个阶段保罗都有一个替我们写好了包装好了的思想顺序，让我们的悟性可以顺着去明白，并且照着一步一步去实行，你就能够从种种需要被拯救的地方拯救出来。这是福音的大能，是保罗替我们讲清楚的，感谢赞美主。他不是在讲一个神学，
嗯，
但是至于十字架是为了对付罪性，宝血是为了对付罪行，
嗯，
这个说法呢是一种神学的说法，很好，很对，很了不起，
嗯，
但是那是一种神学性的讲道。难道保罗讲的那些尼托生没有读出来吗？诶，都读出来了，读得很好，也讲得比我们要好多了。但是他是用这个神学的角度再把保罗要讲的事情重新讲了一遍，这么一讲啊，不见得比保罗原来讲得清楚。诶，这个叫做神学性的讲道，很有价值，能够让我们对整个的事情有更深入的了解。但是呢，是不是唯一的途径，唯一讲道的方法？不是，我们今天在说的是另外一种比较轻省的方式。你不一定要有一个彻头彻尾这样高深的整理，神学性原则性的整理才能够讲罗马书。你为什么不就照着保罗的顺序，保罗的思路来讲就可以了呢？罗马书本身就是保罗替我们写好的大纲啊，我们传道的时候可以不需要这么费力，你可以不需要这么能干，你可以只讲保罗所讲的，彼得所讲的，约翰所讲的，主耶稣所讲的，他怎么讲你怎么讲，这样没什么不好啊。甚至可能我要说比你用自己的话把保罗的话重讲一遍要来得好得多了。这种办法就是科学性的讲道，是一种没有这么多学问的人啊，像我这样的人只会照着圣经讲，圣经不讲我就不会讲了。
嗯嗯，
是这样子去拿来讲道，拿来供应弟兄姐妹。哎，这是另外一种方法，有它很轻省的地方，也有它更保险的地方。
嗯，
而且你讲完了，如果圣经是实用的，仍然是实用的。对我个人来讲，整本圣经都是实用的，神的话语是可以拿来当食物吃，直接就这么吃的。
嗯，吃下去就行。
对，不是给你拿去实验室化验分析的。但是当他吃的时候，你得知道你吃的是什么，是不是？你要把神的话语解开，它就发出营养啊。今天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所谓把神的话语解开，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神学亮光，
就是需要有亮光。嗯，
哎，对我来讲呢，啊，有的时候要花太多功夫，这个懒人呢就搞不来，搞不来怎么办呢？还是需要传道啊，那就用科学方法讲道啊，就要举个例子啦。
对啊，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从诗篇里面找一个例子，就是诗篇。
科学的办法，先要找一段圣经。
我们就讲这个诗篇五十一篇啊。
科学的办法怎么讲？
哎，科学的办法，那他先告诉我们说，第一你要讲什么？哎，诗篇五十一篇底下有一段小字，他说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事交与灵长。
嗯，
那当然我第一个责任是把这段事情给弟兄姐妹讲清楚嘛，
把历史背景交代一下。
哎，其实你把圣经念一遍，来龙去脉讲给大家听了，这已经15分钟了。
但是要不要添油加醋，这是要小心的事。
你可以不要添油加醋，圣经本身那个叙述性的文字技巧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该知道的人物情节时间地点他都在里面替你讲得好好的。大卫是谁得讲一下，是不是？大卫是神所立的以色列王，哎，这个人啊特别得神的喜悦，他从小是个放羊的，后来他打了哥利亚，又是个大能的勇士，而且他非常的谦卑又非常的爱主，所以他建国之后呢就替耶和华建了圣殿，把约柜摆在里边，没有人能比大卫的。
嗯，
太好了，
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可是有一天圣经就讲了，到了列王出战的时候呢，大卫一个人留在耶路撒冷，他的好兄弟通通都去打仗了，他却没有出去。圣经说他起了床睡了个大头觉，太阳平息的时候呢在阳台上行走，那个时候王宫你可以想象可能比老百姓的房子要高一点，看见一个妇人洗澡，这个妇人就是拔示巴。
嗯，
他马上就去打听这个人是谁了，一打听是他手下一名战将的妻子，这个战将名叫乌利亚，正在外边打仗了，替他卖命。他呢因为看见这个妇人的美色就动了心，就把这个妇人叫进王宫来和他同寝，就和他上了床。然后呢，
这奸淫。
哎，那当然了，他这个长话短说呢，他就用诡计啊把他手下这一员忠贞的战将谋杀了。
因为拔示巴怀了孕了，
谋杀当没事一样，他就把他娶进来作为自己的一个妃子。总之大卫这个人呢，麻烦，犯了谋杀罪、奸淫罪、撒谎，又把自己的一切的罪恶掩盖起来。
是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神就派了一个先知来见他，这个先知名字叫拿单。
拿
单就给他讲，拿
单是谁？
拿单是他爸爸的儿子。他是谁我不知道。
拿单就是个先知。
他就跟大卫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呢，很有钱，旁边住了个穷人，有钱人有很多很多的羊，旁边的穷人只有一只小母羊羔，结果有钱人来了客人，他不从自己的羊群里面挑一只杀了招待客人，反而去把隔壁穷人那唯一的小羊羔拿来杀了。那大卫就说了，这人是谁啊？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样事的人该死啊。先知拿单只跟他说了几个字，你就是那人啊，
五个字。
哎，那这时候大卫是非常非常窘迫的。圣经说他做了什么呢？他立刻认罪，然后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写了这首诗交与灵长。这个背景你先要把它讲清楚了。那假设你是大卫，你的功课是你要写一首诗，你这首诗里面要讲什么？
这个很麻烦啊。要是我是大卫，我不能讲这个事情啊，我这种大丑事自己偷偷的认罪悔改了就完了，怎么能写诗写出来？
写诗就是可以唱，交与灵长就是交给诗班指挥。
哦，交给中央乐团的。
哎，没错。
这不得了，如果我不读的话，我自己想象一下是很难的事情。
你知道这个丑闻已经有多少人在读了？3000年以来有多少人在读？
直到今天好多人在骂大卫。
还没读完呢。是不是？你自己也说你该死，照神的律法也说你该死，对不对？
对啊。
你往哪里去躲？你犯了罪没有？能犯的你都犯了，十诫里面你犯了几条啊？这下全犯完了。怎么办？该不该死？该死。
该死。
可是大卫死了没有？没死。
没死。
为什么没死？是神特别喜欢他开恩，还是大卫特别会办交涉？
他本身是君王，
谁都是一样的。如果耶和华的话是律法，那在这个律法以下肯定是人人平等。
嗯，
请问大卫犯这么多罪，为什么他非但小命没有送掉，后来还继续做君王，而神还继续称他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除了这件事之外，
嗯，
那肯定跟这首诗有关系。这首诗啊，要么是他来神面前求情，给他求到了；要么是他来神面前办交涉，给他办成了。总之，这个不可能办成的事情，居然给他办成了。
是啊，换了任何一个人，这个都是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的。嗯，
那你说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哎，很重要啊！对我们来讲，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大大小小罪犯了一大堆，对不对？
是啊。
那大卫如果办交涉可以办得通，我们照着他的办法去办交涉办得通吗？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他现在已经是变成大坏蛋了，
嗯，
对吧？一下从红五类变成已经黑五类，而且是反革命分子了。
嗯嗯，
清算斗争劳改都不够，需要枪毙的。哎，他居然能够给他办出条活路来。
嗯，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研究吗？那这个时候
这种，那是很值
得，这种科学讲道法就很有用了。我们不是要卖关子啊，但是这个到礼拜三呢、啊。不让二山子上来是不行的，
今天他的插播。
我们需要先让路，让他上来一趟。
好，那我们
讲完了，我们继续。
这个活路是怎么得到的？
对。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在德州休斯顿一晃住了20多年了，正经也应该算是半个德州佬了。要不是在这儿能跟您多说上几句的话，咱那北京话越来越不利落了。我在这儿将就着说，您还在这儿凑合着听。每年从暑假的时候，教会就开始准备迎接夏天要来上学的新同学们了。现在科学发展了，好多事情都方便多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电话贴在网上，那些个要来休斯顿上学的学生们呢，在国内的时候就能跟我们联系，是需要接飞机的，是需要找房子的，我们在这儿能帮上他们什么忙我们都帮他们。为了这些事儿，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实在是有爱心，大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往上扑，为的是什么呢？希望这些学生们来了以后，一切都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租到又近又好的住处，找到便宜或者不要钱的家具，赶快安顿下来，可以进入学业。当然今年也不例外，又这么折腾了一番，开学已经两三个星期了，看大家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都入了轨道，心里总算踏实下来了。当然了，除了帮助他们办银行、办电话、办水、办电、搬几次家和买菜以外，我们对这些年轻人们最最希望的是他们能够认识人生当中最最需要得到的一样礼物，那就是神的救恩。所以每个星期五晚上，大家开车接他们来教会，吃弟兄姊妹们预备的丰盛的晚餐，接下来就唱他们从来没有唱过的诗歌，一起敬拜神，一起感谢神，然后就分成一个一个的小组来读圣经，通过神自己的话来认识神。您看这是多美的一幅图画呀，您说这帮孩子们是不是挺蒙福的？但就这样，有些学生们您从飞机场给他接回来，给他找了房子，安了水电，接了电话以后就无影无踪了，连个朋友都不愿意跟我们交，你再怎么请他来教会吃饭人家都拒绝，躲我们就跟躲那瘟疫似的。他我就不明白了，我们怎么那么让人讨厌呢？招人嫌弃。要从属世这些得失上来衡量的话，您说我们这些人图什么呀？世界上除了雷锋同志以外，哪有自己上赶着花钱花时间帮人做这个帮人做那个，为的就是挣一个白眼儿？您听我这北京的二山子像那种不正常的人吗？反正啊，我是看准了，一个人一个命，有人见了好事往上冲，有人见了好事就往后少，到最后谁也甭埋怨自己的命苦啊，自己的命甜的，什么事儿都是自己作的。不愿意来的咱就说到这儿了，不提了，咱就说这些个愿意来的年轻人们，他们真是可爱，年轻活泼又有生命力，见了他们我才想起来啊，原来自己也曾经可爱过一场，年轻过一回，曾经好像过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也在我们身上待过一小会儿，没白活。可是话讲回来呢，见了他们又觉得自己老了，人家年轻人所说所讲的我现在就有点听不懂了，不过还好我二山子愿意拉下老脸来跟他们学，这就叫黄瓜刷绿漆装嫩。那怎么办呢？你跟人年轻人交朋友总得说同样的话吧，你不理解人家你怎么能帮助别人呢？这帮年轻人能出来留学，这都是国内众青年当中的佼佼者，在家也都是独生子女啊，走到哪儿都得让人宠着， 不管怎么说，您是信还是不信，他们就是中国的未来。好多人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有我自己，历史呢是以前发生过了的事儿，我不必关心了，反正已经都发生了嘛，我知道不知道，我操心不操心也改变不了历史事实了。那未来呢，是以后还没发生过的事儿，到底会不会发生，能不能发生，还都没准儿呢。人心想了，我们管他呢，操那么大心。所以今天的事儿最重要，眼皮子底下的事儿最重要。可是不管怎么样，大家有特别的现实，知道今天的事儿做得好与坏会影响到未来的发展，能想到这一步的的确就都是聪明人了。只要您知道今天的决定能够影响未来，这就行，我们就会觉得他们有得救的希望。而这个希望呢，又是从他们自己的失望开始的。你说他们有什么失望的呢？年纪轻轻的这么幸运的在美国大学拿到奖学金，可以来到休顺深造，这不是他从上学那天开始就梦寐以求的事儿吗？今天出国的理想变为现实了，他应该高兴啊。可是人家孩子们不高兴，休顺这地方太落后了，太荒凉了，还没国内的一破县城好呢。我们从机场接了他们，把他们送到休大旁边的公寓那儿，人一看那环境，想坐地上哇哇大哭的心都有。人家不当着我们这些接机的人说，心里头不知道怎么埋怨呢，这谁把我骗的这破地方来了？这是人活的地方吗？要是的话，怎么连个活人都看不见呢？你说这能埋怨谁啊？我们也真帮不上他们。从小啊学 ABC 练英语，为的就是这一天呢。来了，傻了吧？可我告诉您吧，这才是刚刚开始，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您在这儿待时间长了的话，你想回国你都回不去。您像我二山子这样的，回去以后谁收啊？不是海归就是海带的，连水产部都不要我们了。这个充满罪恶、充满虚谎的世界，把我们骗到这儿，弄到那儿，到现在把我们时间都给花光了，精力都给用完了，一脚踢进垃圾堆，连废品回收站都不让我们去，说没用了，说过期了，说有新的愿意上当受骗的人来了。如果人真的就是这么一茬一茬的活，有什么意义啊？亲爱的听众们，还好啊，世界不要的主耶稣全都收全都留，他是救主，他是人最终的盼望。人的价值不在乎人能干什么，人能做什么，能干什么能做什么不叫价值，那叫用处，等不能干不能做了就没用了。人的价值在于人知道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别觉得这问题太简单，好多人还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你问他，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他说我是人。那请问人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把人给分开了。您翻新华字典查查，它上面写的是什么？人，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人是由古类人猿进化而成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您听见没有？白纸黑字儿，多简单呢。人就是一动物，会创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人被许多人称为高级动物，所以在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动物园里头还真有人呢。您说废话，没人去的话动物园不就关张了吗？不是，我不是说去参观的人，我是说关的笼子里头被展览的人。有些人承认自己是人猿变的，那请问人猿承认不承认他是猿变的呀？所以我说，人要是不相信自己是造物主创造当中最美的结晶的话，那人的生活就谈不上什么价值与意义。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嘛，一切都是变来变去的嘛，你那么负责干什么呀？以后还不知道变成什么呢？活着就是吃，死了就是一堆肉。学习啊，工作啊，研究啊，挣钱啊，就是为了更好的吃喝拉撒睡，难道不是吗？如果都是动物的话，这话说穿了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人连动物都不如。我跟您说吧，动物都知道自己是神造的，可恰恰这所谓高级的动物却不知道自己是神造的。你说这是多么悲惨的一件事儿！还好神没有让人就这样的悲惨下去，一直向着灭亡退化下去。神留给人话语，与有信心的人签约，那就是今天咱们要读的圣经。不但如此，他还亲自到地上来为人开通回到神那里去的路，让一切信神的知道，不仅仅可以称那造他的为神，而且可以称他为天父。我这么跟您说吧，如果您认定了人是高级动物的话，那我就告诉你他高级在哪儿。 其他一切动物只能称造物主为神，而你今天可以称这个造物主为天上的父亲，这就是你高级的所在，这也就是您能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原因。因为你天上的父亲是创造世上万有的真神呢，你本是神的儿女，只是你今天还不知道。所以亲爱的朋友，您的价值不在人眼中看你是什么，你的价值在于神看你是什么。你叫他天上的父亲，你就是他的儿女，你叫猿猴是祖宗，你就是只猴子。您说我如果今天让您选的话，一个是上帝的孩子，一个是猴子的子孙，你说你选哪个？你说什么是阶级？这就是阶级。有人听到神的话，看到圣经以后，他就感兴趣，他就觉得那是天父给他写的家书，他如获至宝，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和盼望。当人看到永恒的时候，什么出国呀回国呀，那都算得了什么呀？那不就是猴子们要选择在哪个林子里采果的事儿吗？人真正要去的国度乃是天国，神的国。如果您今天觉得您自己是一个年轻的人，对天上和永恒的事儿不感兴趣，目前一脑门子的就想在地上转上他一大把，那我告诉您吧，一眨眼您就老了，你年轻不了几天。可如果您今天觉得您老了的话，您没用了的话，同样您就想想天上的事儿，叫一声天上的神为你自己的父亲，您今儿就年轻了，您再当一次儿子，当天上父亲的儿子，进到他的国中，回到他的家里，你永远是年轻的。这话呀，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又在您了。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天父的孩子。如果到现在您还没烦我的话，那下次接着再跟您聊。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研究，用科学的方法来讲解诗篇五十一篇头两节，念一念啊。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
这两句当中都有求字。
对，求谁呢？
求你，当然这个你应当是指神。
对，就表示他是来神面前办交涉了。他办交涉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他没说，你知道他是什么吗？要是你来办交涉，你肯定要说一些话。
我办交涉的话，神啊，你很怜悯我，求你赦免我的过犯，我做错了。
你一定要讲最后那几个字，对不对？小孩到我们面前来，那这个孩子不认错没得谈呢。
是啊，得先认错再说。
你得先认错。他认错了没有？
他还没讲。
你可以说他在这个历史书里边，确实他跟先知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可是当他写这个诗的时候，这不是他最重要的主题。
他确实他没有先讲他怎么认错的。
他居然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就求神连续他。什么叫做连续我？就是你可怜我。
对，
什么叫做涂抹我呢？涂抹
就是把那个黑斑给他涂掉，
把那个做错事的事情给我改掉。什么叫做洗除净净呢？
洗除净净的话，就是要把它洗干净啊，
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那什么叫做洁除我的罪呢？就是连我犯罪的记录你都要把它消除了。你这个东西严格的讲，是不是有一点赖皮啊？
这个有一点。
对吧，大卫这首诗它的价值在哪里？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赖皮吗？
好像我们直观上应当不是。
那不是的话是什么？这里面有个诀窍啊，他会这样求，而且后来真的给他把这个事情办通了，肯定有个诀窍。
对，我们知道他后来他神真的是赦免他。
对，我们就留在这两句里面，你就仔细的看啊。他说：“神呐、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们再把焦点收一点，收到第一节里边，你会看见什么？当他来神面前办事的时候，他说求神按着神的什么东西啊？
慈爱。
这个有没有典故？有没有道理的？
这还有典故啊？
这肯定有了，因为神有好多方面，对不对？你可以说，神啊，求你按着你的真理光照我，求你按着你的公义坚固我。
那不就是嘛？我们好多人祷告都是这样的。
可是他这时候，他偏偏他就没有去求神的真理、神的公义、神的能力，对不对？不得了了。你按照你的公义来审判我，那我还来干什么？
尤其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就喜欢按照公理来审判
对
方，对
来讲理的。这他不来讲理的，
他不讲理。哎，他为什么说他用他的慈爱呢？
你知道这些话我们听太久了，我们都已经麻木了。
是吧？神是个慈爱的神，怜悯的神。嗯，
对，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你来到神面前办这么重要的交涉，你不可能理所当然的。这时候肯定有他的原因在里头。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传道的人需要去把它找出来的。
那你这个科学讲道怎么把它个科学方法，
那你当然需要有科学方法去研究了。
嗯，
神是不是事先在这方面曾经留下什么暗示，这是很重要的。
就我们的本性，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但是你说这个暗示，是不是神在大卫耳朵里讲了什么？
那应该圣经记下来才对啊。
记下来才算数。
假如他没跟大卫讲，他有没有可能跟撒母耳讲？假如他没跟撒母耳讲，他有没有可能再往前跟摩西讲？他没跟摩西讲，他有没有可能跟亚伯拉罕讲？这个通通都算，圣经就有这个好处。
是让我们
看大卫办交涉，这已经隔了3000年了。可是如果大卫这个事情办得通了，你还办得通？他不会像在国内办手续，你听说怎么办？等你再去的时候，他法令已经改了，哎，这麻烦。
对，别人是开后门开来的。
他肯定是有一个不变的办法，而这个不变的办法肯定是神自己曾经给大家立了规章了。
哦，还有这么事？
嗯，这个是传道的。
哎，
有的，这个传道的人需要去把它找出来。我说什么叫做科学方法讲解圣经呢？不是说你不下功夫，你下的功夫不一样。
哦，
啊，你得去把里面来龙去脉给大家讲清楚，大家就会有收获。
那你别卖关子，你先把这个。
这个是当年啊，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在山下拜金牛犊啊，那也是什么乱七八糟事都来了。以色列百姓犯了大罪啊，神要杀他们，要灭他们的时候，摩西去求情，然后神就跟他讲了啊，他说明天早上呢，你再上山来啊，我要和你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神要站在地上向世界宣告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这大事儿哎，这是一个历史上最大最大的事情。今天很多人要去找外太空人，是不是？或者太空上掉了一块什么陨石在地上，就可以变成观光圣地。哎，听众朋友别找了啊！曾经有一件事情是历史上最大的事情，就是神曾经双脚站在地上向世人宣布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有吗？
有啊，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这是知道的。嗯，
哎，
这是大卫都圣经的都知道，在出埃及记当中是有这段记载。
大家常常读到那个地方就不读了。其实这整个事情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神决定向世人进一步的启示他自己。啊，
嗯，
本来是一个人反叛神的事件，反而神借着这个事件向我们进一步的施恩。好，长话短说，基本上你到出埃及记第34章你就看见了，耶和华那个时候就在摩西的面前宣告他自己的名啊。所以仔细听啊，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这里有慈爱，
哎，丰盛
的
慈爱，对不对？有怜悯啊，这都是刚才大卫用的字。他说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嗯，
如果你仔细去读大卫的诗呢，当他讲到自己的罪的时候，你仔细听啊，按着你的慈爱怜恤我，按着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且解除我的罪，这个罪呢也就是罪恶。哎，当他讲到自己的过犯呢，当他讲到自己所犯的罪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分的，杀人罪、淫乱罪、撒谎罪，他不是这么分的。他怎么分呢？分成三方面，一个叫做罪孽，一个叫做过犯， 一个叫做罪恶。这谁帮他分好的？上帝帮他分好的。
哦，这是耶和华自己宣告当中确实是有这样的。
对，所以你看看什么叫做科学方法读圣经，神帮你讲好了，你要讲罪啊，应该从这三方面讲。
嗯，
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去听福音的时候讲罪就讲不出东西来，就是做坏事也是罪，发脾气也是罪，讲到这样已经不错了，没东西讲。其实有关于罪啊，神的分类学是分得很清楚的，一个叫做罪孽，一个叫做过犯，
过犯，
一个叫做罪恶，
三方面。
这三方面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三方面，
嗯，
好像彼此不完全一样。
可是到底怎么不一样，我们又讲不清楚，是不是？
嗯，对，
这就是中国话吃亏的地方。不过感谢主啊，这几个中国字翻译的非常好。所谓罪孽，你可以说是一种累积性的；所谓过犯，你可以说是一种行为性的；所谓罪恶呢，你可以说是内心的。我们刚才讲过了啊，在我们基因里面那个罪性就对了。
就是里面的罪性，嗯，
对，这是圣经的分法。圣经的分法不是分成罪性与罪行，它是分成罪孽、过犯和罪恶。
罪恶，嗯。
而大卫就是照着这三方面去祷告的。我们先继续看下去，神站在地上对我们宣告的名是什么？那讲到这里，可能最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他把罪分成三个角度来看。
对，
其他的东西，哎，我们觉得他有点理所当然。他当然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嘛，他不轻易发怒，当然最好啦。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啊，这个理所当然，这个都是我们心里面认为上帝本来就是应该这样一位好好先生，对吧？
是啊，以至于我们念了好多遍都忘了再还有这么一句话。嗯，
对，底下一句话呢，突然峰回路转，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然后哗啦一个句点，讲完了。
嗯。
姚静，你不觉得这事真奇怪？前面讲的这么好，春风化雨是不是？怎么突然来了？
啊啊、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那真讲了这么多，不是白费吗？
是啊，照着前面的思路应当的，万不以无罪的为有罪。
是啊，我刚看，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就认为是我是不是眼睛花了，还是他写错了，对吧？
这显然是圣经，他们不可能写错。
这突然来的暴风雨啊！
嗯。
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怎么搞的？一下这样一句话，那你想想也对啊。那他要是说“断不以无罪的为有罪”，那不是废话吗？
是、
啊。可是前面既然又说要赦免我们的罪，怎么又说“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还要追讨他的罪？最麻烦的是讲到这里就不讲了，没了。
嗯。
那摩西，
嗯，
哎，摩西到大卫有多少年了？
摩西到大卫应当有几百年的时间吧，
对，大概接近四百年的时间。
嗯，
你说神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亲自双脚站在地上向我们宣布他自己，介绍他自己啊。
嗯，
介绍完了，从摩西直到大卫啊，这四百年之间呢，可以说没有人在提起这件事情，
圣经确实没有记载。嗯，
对呀、啊，因为大家不知道拿这几句话怎么办。你说他出名不出名？出名啊，
对啊。
但是这
亲自讲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哎嗯。
这个宣告好还是不宣告好呢？好像不宣告还好一点。宣告了以后，我就不知道拿这个神的宣告怎么办。
嗯，
这就是缺少科学精神跟科学方法。那大卫，我们晓得他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他是一个切慕神话语的人。
嗯，
这个没有问题啊。
对对，
尤其他做王之后呢，他应该有相当多的时间啊去读啊神的话、嗯。那在他们那时候读神的话，主要就是读这个
摩西
五经，
五经、嗯、
哎，就是圣经刚开头那几本书啊，创世纪一直到申命记，一共有五本书，出埃及记是第二本，所以这些话他应该很熟了。
嗯，
那他什么时候明白了这句话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我不晓得。总之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是就着这个神的宣告来写的。他来神面前办交涉的时候，就是就着这个神的宣告来办交涉的。他明白了神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宣告他自己的名。为什么你晓得吗？姚姐，你看出这里面的名堂没有啊？
看出名堂没有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易。 这个都大白话呀。
对呀、啊
嗯，
哎，可是这里边呢、啊、有一个诀窍啊。
嗯，
我们如果把后边这个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摆到前面去，你可能突然就读懂了。
哦，
你听听看啊，假如神是这样宣告的：耶和华，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懂吗？很容易懂。
对。
然后你再把前面的话摆到后边来。不过，虽然神要追讨人的罪，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还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就是很多很多的所谓慈爱和诚实，是存起来的，不但是为一个人存起来，而且是为千万人存留的慈爱。这个慈爱存起来干什么呢？专门为了要赦免人的罪孽、过犯和罪恶。
嗯，这样一读有意思，
这样一读有意思了吧？
有意思，有意思。
姚记，你现在小孩上大学了没有啊？还没有，
还
早，还
没有
是吧？哎、嗯，开始上高中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开始发愁了。
嗯，
对吧？大学学费这么贵呀、啊，怎么办呢、啊？现在还远，就算了，不管他了。
是是，只能眼睛一闭，不管了。嗯
姚弟兄，我知道你是两袖清风啊，所以我想你大概没有什么所谓的子女教育基金是吧？
从来没买过，
从来没存过。
对，
嗯、那在美国住久一点的人，他们对小孩子有打算的人都有这样一笔钱，子女教育基金。
对，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他们曾经都是跟我讲过
啊，要你存，啊、你没存是吧？
准备想的时候就后来就已经没有再去上班了，嗯
啊，而且你那时候你想说，嗨，就一个女儿是吧？
是，
没什么了不起。嗯、现在又生了好几个女儿，也来不及了，算了。这个子女教育基金是这样，你每个月拿出一点钱呢，摆在一个特定的户头，啊，就让他去生利息去。
对。
啊，假如这个景气的话啊，一切如你的如意算盘的话，也许到了小孩长大的时候，你把这笔钱拿出来，就可以供他上大学。
对吧、啊？对吧、啊？
那这个子女教育基金跟你其他一切的用项是分开来的，
那是他是不可以动的，你只能是专款专用，
哎哎，对对，专门给他那个专款专用，一点都没错，专门给他上大学用的，
对吧、啊？
这孩子好不好，聪明笨，你都还不晓得，
不知道
是不是？就已经替他存好了，因为专门要给他这样用的，这个中国人很能够体会，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当时我们一起上班的人，很多人都买这个教育基金，嗯，
是啊。做传道人的人常常要去帮人家处理家庭问题了，
是
有时候是孩子不乖啊，这孩子不乖呢，用各种恐吓、威胁、利诱的手段都有啊。有的人说我给你叫警察，有的人说是我给你到学校报老师啊。
嗯，
那你的小孩最怕什么？
我的小孩最怕什么？
Uh-huh.
我的小孩最怕的是把他送到吃苦的地方去，让他一个人待着。
你哪有什么吃苦的地方让他一个人待着？哪有这种地方
啊？那把他送到这个偏僻的农村去就行。
下放是吧？
那下放的他很害怕，当然我也没想到要去下放的。
哎，我也听过很多父母对儿女的恐吓啊，我还没有听过一样，就是说你再不乖呢，我把你念大学的钱给你花掉了。我从来
没
听过这么说，
没听说过。
哎，我这样讲，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在神那里有一个专款专用的神的丰盛的慈爱，
嗯，
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哎，这个专款专用是干什么呢？专门为了赦免人罪孽、过犯和罪恶。还不是啊，这笔专款还不是为了一个人存留，是为千万人存留的。
嗯，
可是我请问你啊，你从圣经里面去读啊，他跟摩西站在地上宣告了这件事情之后，这个千万人存留这个丰盛的慈爱专款专用的这个户头啊，有没有人去支取过？
好像没有，哎，没读到。
就是啊，从来没读到啊。
对，哎，有人献祭，有人杀羊杀牛都有的。
对啊。但是有谁是直接来到神面前要从这个户头里面拿钱的？有谁啊？说我现在要去念大学了，钱给我。
好像是大卫了。
好像大卫了。哎，神能不能不听他的祷告啊？不能。相反的，神一定很高兴，因为终于有一个聪明孩子 来支取这个专款专用啊。
那这么说来，这大卫还是真是厉害。
他真厉害啊，这个摆在圣经里面许多年，这么丰富的一个专款专用，专门为了赦免你的罪的，从来没有人晓得这事儿可以这么办了。
哎，这个教育基金现在还有吗？我们现在犯罪还够得上够不上？
那当然是用不完的。
嗯，
这专门为了这件事情用的，所以这时候你就知道大卫这个祷告完全是朝着这个户头来了。你再把它念一遍，他说：“神呐、啊，怎么样、啊？求你按
你的慈爱，
你特别跟摩西宣告的那一个丰盛的慈爱，按那个慈爱，按那个恩典与怜悯来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来涂抹我的过犯，我深信我犯的罪虽然大，可是你那个专款专用的户头肯定比我所犯的罪还大，而且肯定够我用的，就这意思。
嗯，
够我用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把我的罪孽也好，过犯也好，罪恶也好，通通给他洗得干干净净，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嗯，这样说来，他不是个赖皮，他是一个非常认识神的人。
哎，我就想问了，大卫到底是厚脸皮还是认识神？这个听众朋友，我们自己需要去做一个决定。那这样子的讲道，这样子的讲解圣经啊，不是神学的讲解圣经，不是我们自己去归纳出什么。像这个十字架是为了对付罪性啊，宝血是为了对付罪行，这一类神学性的讲述。我们只是把这些圣经背后所隐藏的东西摊出来给听的人看而已。
不过这样的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你还是要花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时间去很认真的读圣经才可以。
所以我把它叫科学方法嘛。
嗯，
不是凭着你的想象力，而是很冷静的坐在那个地方看到底怎么回事，问一些很好的问题，能够带出结果。你看两节圣经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像这样的讲解圣经，不是一种神学性的讲解，而是有点像私家侦探，他去办案子，到圣经里面去寻找线索，然后把这一切事情的原委啊，照圣经的原样陈明在百姓面前。所以我把它叫做科学方法的查经，科学方法的讲道。我们在节目里也很鼓励弟兄姐妹，无论是查经也好，预备讲道也好，用这个方式去试试看，它挺有意思的。而且你看它的大纲细则顺序通通都为你写好了，你不用自己再花脑筋去组织一篇讲章。这样做虽然花的功夫要多一点，可是呢却轻省得很。而且默想寻求神的话本来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何况你要是要尽传道的职分，那更应该在神的话语上多花一些功夫去摸索了。那哎，我想凡是罪人呢，听这个稍微会有点兴趣，所以不如下礼拜三呢我们再继续讲下去。你把这个大卫怎么办教室啊从头到尾讲完之后，那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收获。
这也是个科学办法，我们若有什么过犯罪孽
是啊
和过错的时候，你看、啊啊、我们怎么办。
对，这不是我自己讲出来的一个道理，也不是一篇讲章，而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途径啊。
对，
大卫这个话、就是、大卫亲自讲了这个话，为我们所说的事情做见证啊。他到了十三节，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换句话说，他写这首诗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今天是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我在神面前本来没有活路的，但是我现在有了一个办法来办交涉，办成了，我现在要借着这篇诗把这个办成的办法指教后来一切有过犯的人，让罪人来归顺神，让罪人来归顺神。
大卫走通了这条路，也就是这条路也就摆明在我们的面前。
对，
那所有的人都可以走这条路。
你要说罪人怎么来到神面前，你讲得到你定的题目，你写的大纲不可能比大卫好。你要说人怎么胜过罪，怎么从各样的境况里面，从神的愤怒一直到罪与死的律，取死的身体怎么样从里面得救， 我无论你是王明道士、尼托生，你讲的不可能比保罗好，你写的大纲不可能比保罗写的大纲更有顺序、更完全。
嗯，
对不对？我想这点是没有人会反对的。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照着保罗的顺序、保罗的话来讲，照着大卫的话来讲，要自己另外去发明，自己另外去想了一些的办法？比如说我要讲一个题目，哎，罪人怎么来到神面前，那不把我想破头想不好了，是不是？我受再多的神学教育，我不可能讲的比大卫好，然而大卫已经替我们写好了，我们照着讲就可以讲很多东西啊。
嗯，对，两句圣经我们讲了一段了，这样的话、这段圣经要讲几个礼拜。
是啊，所以我们世外桃源节目还得继续做下去。好了，这个我把它简称为科学方法的讲道，拿出来给弟兄姐妹参考参考。圣经原来是一本非常平易近人的书，是神的话，它就是直接能够对我们说话的，它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情都替我们写明白了，只是你得去读，而讲道的人呢，要把里面所隐藏的意思和大家翻出来，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